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4年9月24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西部战区某部一级上士陈阳在电磁对抗领域勇于担当，攻坚克难，为提升我军心智心欲作战能力做出突出贡献的奋斗故事。
重点关注，国家安全机关公布已锁定对大陆开展网络攻击的台湾人员身份信息，其中包括台军现役人员，并依法对其立案侦查。
直击现场，在巴西参加中国军事文化周活动的解放军军乐团首次走进国外社区进行演出。
环球军情，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第五轮大规模空袭。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围绕美军同时发展高端和低端的巡航导弹这一话题为您做深入解析。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西部战区某部一级上士陈阳是一名坚守在无形空间战场电磁领域的幕后英雄。入伍15年来，他先后11次赴高原执行任务，足迹踏遍了祖国西部边防的一线哨所，所收集的信号、采集的数据、整编的成果，为联合作战指挥提供了有力支撑，获得全军相关成果奖一等奖三项，二三等奖共四项。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潘奇、特约记者彭晓明、乌代月发来的报道。
金秋时节，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上，天线云立，雷达飞旋，一场信息化条件下的联合作战演练正在进行。联合指挥值班室内，军士陈阳头戴耳机，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专注地分析着前方传回的每一个信号。陈阳告诉记者，战场上电磁信号瞬息万变，必须全神贯注，不能有一秒钟的分心。
战场上敌人用各种电子设备进行通信指挥，这些电磁信号就像是敌人留下的脚印或者说话的声音，而我的工作就是找到这些脚印和声音，搞清楚敌人在干啥，在哪儿。
当兵守国门是陈阳从小到大的梦想。他上高中的时候，他的父亲为了给身患重病的母亲治病，常年在外打工，非常辛苦，后来累得病倒了。为照顾生病的父母，陈阳不得不放弃报考军校的梦想，辍学以后走出家乡，外出去打工。在繁忙的工地上，他搬过砖头，盘过钢筋，扛过水泥，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工作量让他身心疲惫。直到有一天，他在工地上收到父亲寄来的爷爷参军时的一张军装照，一下子激发了他参军入伍的豪情。
父亲当时他看到我母亲身体好一点了，家里面压力没那么大了，他这个时候把我爷爷的一张参过军的一张相片给我了，他是中午给我的，下午我就请假不上班了。今天我给他打电话，我就说我还是去当兵吧。
顺利通过体检政审后，陈阳如愿穿上了绿军装。到部队后，他一直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是沿着爷爷的足迹到祖国的边防线上去驻守。当他得知只要成为某专项任务人员就能到高原边防去的消息时，他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六个月后，在新兵的集训考核中，他在150个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成功入选。
然后当时一方面是体能训练抓得很紧，每天早上起床天不见亮，当时集训队就拉起来一个8公里就开始了，每天会淘汰，末位淘汰，你受不了集训的可以自己走。我们当时是一个本子和一支笔，然后把你的本子和笔往那个讲台上面扣下去，然后就证明你放弃了，你就可以走。
在某专项任务中，陈阳承担信号采集员的工作，常常出入于山高崖陡谷深的地方，最艰险的点位甚至连道路都没有，需要他和战友们通过绳索攀登，一步一步艰难地往前走。 入伍15年，陈阳平均每年有100多天锚在高原群山之上，最长的一次曾经500多天坚守在边防一线。他说能坚持做到这些，源于他第一次上高原后一位老专家的榜样引领。
我和一名即将60岁的老专家在高原上面，每天早上5:30他准时起来去搞数据分析，去搞数据采集，他是在干自己的事业，他把这个当成事业在干。另一方面也是对我年轻人的一种引领示范。你首先你要保持足够的热爱，还有你要有非常顽强的作风。
近年来，随着国防和军队改革的纵深推进，西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应运而生，陈阳也成为第一批进入战区指挥机构值班的军事参谋。作战任务和角色的转变让他从一名技术员逐渐转型成为分析员。
现在的话更多就是在指挥机构里面大副值班，做一些大数据分析，对数据清洗。我觉得还是得益于前面10几年的一个一线工作的经验，因为10几年一直在跟数据打交道，知道很多作战数据关键点在哪儿。
从数据捕捉到数据分析，陈阳卯在自己的岗位上不断锤炼业务本领。进入联合指挥机构值班后，他敏锐地发现以往的数据融合耗时长，手段单一，报错率高，于是他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边值班边研究，提出了7条建议，并且被一一采纳，让数据清洗、融合、分析的工作时间提高了1/3。
我从侦察员到了指挥机构分析员之后，我又发现我们很多战友是每一条数据它都在做详细的分析，当中有很多数据我们可以用计算机来完成的。我当时就提出来用计算机对它进行一个处理，让我们的数据清洗的时间然后大幅缩短。
这几年在改革强军的铿锵步履中，陈阳以强烈的责任担当和主动作为的精神，全身心地投入电子对抗事业，默默耕耘在这片无声无形的电磁对抗领域，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题，为提升我军心智心域作战能力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本人被表彰为全军优秀军士，荣获全军优秀士官人才奖2等奖，获得全军相关成果奖1等奖3项、2等奖3项、3等奖1项，为连战胜战提供了坚实有力的技术支撑。
有幸成为这个伟大时代的一员，有幸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一员，让我这样平凡的人也能干出不平凡的事儿。我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在心智心域作战领域精研技能，创新战法，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本台消息，国家安全部昨天发布消息，揭露了一个名为匿名者64的黑客组织，其真实背景是台湾资通电军下属的网络战联队网络环境研习中心，专职负责对大陆实施网络认知战、舆论战。目前国家安全机关锁定了实施相关网络攻击活动的台湾人员身份信息，其中包括台湾资通电军现役人员罗俊明、洪立奇、廖维伦，国家安全机关已依法对3人立案侦查。据了解，台湾资通电军是台湾当局于2017年6月主导建立的第四军种，2022年改革为台湾防务部门的直属机构，主要承担电子作战、信息作战、网络作战及军线维护管理等职能，是台湾当局对大陆实施网络作战的主力。国家安全部表示，祖国统一是历史大事，台湾当局妄图挑衅谋独对抗大陆，注定是死路一条。国家安全机关将坚决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决落实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坚决打好涉台反分裂反间谍斗争，坚决粉碎一切台独分裂图谋，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做出应有贡献。
本台消息，应美方邀请，9月18号至20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司令员吴亚南率团赴美国夏威夷参加印太国防军司令会议。 期间与泰国、新加坡、菲律宾、英国、法国、美国等国参会代表进行双边会见或互动交流。吴亚南与美军印太总部司令帕帕罗会见时，围绕落实两国元首共识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记者刘少伟、曹春耀报道。当地时间9月22号，执行和谐使命2024任务的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圆满完成对刚果部的访问，驶离黑角港码头，将按计划前往这次任务的第八站加蓬。在对刚果部为期7天的访问中，和平方舟号医院船累计诊疗4450人次，成功实施手术127例。除主平台接诊外，医院船还派出专家分队、巡诊分队赴当地医院进行联合诊疗，加深交流，增进互信。刚果部国防部长蒙乔表示，
和平方舟为刚果部人民提供了完备的医疗服务，而且船上的医疗设施和7年前相比也进行了技术升级，这说明中国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也说明中国政府将人民健康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最后，我们想对中国为世界的发展，尤其是为和平所做的一切说声谢谢。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在巴西参加中国军事文化周活动的解放军军乐团首次走进国外社区进行演出，请听报道。
当地时间9月21号，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8名演奏员组成的演出分队走进了巴西利亚进出口小商品批发零售市场，为当地民众和华人华侨送去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听觉盛宴。这是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在巴西举办中国军事文化周的活动之一，也是解放军军乐团首次走进国外社区进行演出。巴西利亚进出口小商品批发零售市场总监德米亚诺：
对我们来说，这个活动非常好，在巴西开展军乐演奏接受度很高，很高兴中巴关系已经发展了50年，希望以后我们巴西的乐队也可以走进中国社区。
近年来，随着中国文化不断走出去，中国神话故事中的英雄人物在当地青少年的心中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活动现场，当极具感染力的云宫迅音奏响时，孩子们戴上孙悟空的面具和演奏员们热情互动。当巴西水彩画等当地民众耳熟能详的乐曲响起时，热情奔放的巴西民众纷纷跟着节奏跳起了桑巴舞，还有人情不自禁地唱起了歌曲，现场氛围掀起了一个高潮。一个小时的演奏活动在歌唱祖国的乐曲声中落下帷幕，现场观众挥舞着中巴两国国旗，高声合唱着熟悉的歌曲。这一刻，两国音乐交相辉映，两国民众亲如一家。旅居巴西的华人王国良：
印象最深的应该是，我觉得是歌唱祖国啊，这个是我们五星空清风飘扬，这个最高兴了，这个是
我们感到非常的振奋，也非常高兴，体现了国家人民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对中巴友谊的建设，也对中巴两国的交往实际上起到很好的正面作用。
特约记者黄显文、居振华报道。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江涛、周刚报道。近日，海军航空大学某基地开展复杂天气条件下歼-15舰载战斗机实弹射击训练，帮助飞行员掌握战机武器系统的性能底数，检验提升目标搜索、态势感知能力，推动舰载战斗机飞行员由能上舰向能打仗转型升级。
记者黄鑫、刘义祥报道。近日，联合国驻南苏丹特派团朱巴战区对中国第10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进行今年第二次战备能力评估，对我维和官兵战备训练、遂行授权任务、军民协调、后装保障等多方面能力展开全面检验核查，最终我维和步兵营以全优成绩、高标准通过了这次评估。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张卓雅报道，当地时间9月23号6点半左右，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了第五轮大规模空袭，对超过150个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打击。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丹尼尔·哈加里随后发表视频声明，称这轮空袭为先发制人打击。哈加里首次向黎巴嫩南部民众发出警告，称如果他们尚未离开其居住的房屋和其他民用建筑，但真主党在那里储存火箭弹或采取了其他行动，那么他们现在必须离开这些地区。总台记者从黎巴嫩方面了解到，遭袭地点主要是离东部的贝卡谷地。此外，黎巴嫩南部的马加永、杰金和提尔等地区当天清晨也遭到以军的一系列空袭。
据英国媒体9月22号报道，以军相关人士表示，以色列正准备在黎巴嫩开展地面行动，以便在黎以临时边界以北建立一个缓冲区。一名参与准备工作的以军官员说，地面行动计划已经制定完成，但以军还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来执行计划。报道还指出，以色列最高军事和政治阶层存在分歧，一些人希望局势尽快升级，希望利用近期黎巴嫩真主党内部的混乱，而另一些人则提议采取更谨慎的方法，迫使真主党让步。另据报道，当地时间9月22号，黎巴嫩真主党二号人物、副总书记纳伊姆·卡西姆表示，黎巴嫩真主党已经进入与以色列战斗的新阶段，这是一场开放式清算之战。
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当地时间9月23号，俄罗斯车臣艾哈迈德特种部队指挥官阿劳季诺夫表示，乌克兰武装力量进入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之初，当地居民就已经发现乌军当中有外国武装分子。这名指挥官说，外国武装分子活跃在苏甲等地，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承办脏活，包括杀害老人、儿童等平民。乌方对此还没有做出回应。
总台记者王薇薇报道，当地时间9月22号深夜，位于叙利亚南部哈塞克省的一个美军基地遭到导弹袭击，这个美军军事基地内部和周围都发生了剧烈爆炸。
据俄新社9月23号报道，俄罗斯常驻联合国副代表波利扬斯基表示，俄方不了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期所说的胜利计划，也没有被邀请讨论这项计划。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22号抵达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开始对美国进行访问。当天早些时候，他在前往美国的专机上发表视频讲话时称，乌方将在美国介绍自己的胜利计划，美国总统将第一个看到完整计划。泽连斯基上个月曾表示，这个计划的主要目标是迫使俄罗斯结束战争，确保乌克兰在与俄罗斯的最终谈判中处于强势地位。乌军对库尔斯克地区的攻势是这项计划的一部分，但该计划还包括更多经济和外交方面的内容。
据塔斯社9月22号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乌军已经将部分库尔斯克州平民押到俄罗斯境外，目前他们的下落不明。扎哈罗娃说，在这些地区至少有几个类似于集中营的地方，库尔斯克州边境居民点的平民在武器的威慑下被驱赶至此，最大的集中营很有可能位于苏甲镇的一栋社会机构大楼内。据目击者称，那里关押着70到120名平民，其中包括老人、妇女、残疾人、幼儿和青少年。
总台记者王进燕报道，当地时间9月23号，乌克兰武装部队空降突击部队司令部发布消息称，乌克兰武装部队第95独立空降突击旅的士兵突破了俄罗斯边境的一个路段，但乌克兰武装部队空降突击部队司令部并没有透露突破俄罗斯边境的具体位置。乌克兰媒体报道称，乌军是突破了库尔斯克地区俄罗斯边境的另一段，俄方对此还没有做出回应。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 最近美军研发巡航导弹的消息接连被媒体报道，比如美军 AGM-158XR 新型隐形空射巡航导弹首次亮相，比如多款非常廉价的巡航导弹研制工作正在积极推进中。那么美军同时发展高端和低端的巡航导弹到底是在打什么算盘？今天我们请来军事观察员张学峰进行解读。张老师您好。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美国空军部长肯德尔近日在美国空军与太空军协会举办的2024年航空航天和网络会议上公然宣称，中国不是未来的威胁，中国今天就是威胁。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的 AGM-158XR 新型隐形空射巡航导弹首次公开亮相。AGM-158 系列隐形巡航导弹呢，是美国研制的新一代隐形空射武器，已经有多个型号。那么这次亮相的 AGM-158XR 与以往型号相比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知道 AGM-158 其实呢已经有很多个型号了，分别是 AGM-158A、B、C 和 D 型。 A 型呢被称为联合防区外发射导弹， B 型是它的增程型，被称为增程型联合防区外发导弹。 D 型呢是在 B 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改进，具备了双向的数据链。 AGM-158C 是比较特殊的存在，它被称为远程反舰导弹，其他型号呢主要是来对地攻击的，当然还有一些小的改进型。那么 AGM-158XR 型，这其中的 XR 代表的是极限射程型，同时适用于反舰型和对地打击型。XR 的一大特点在于进一步增大了射程，根据不同的信息来源呢，你像 A 型在370公里到460公里之间， B 型射程达到了800公里，有的信息来源呢甚至说达到了925公里，而 XR 型的射程呢据称和战斧巡航导弹相当，那么意味着呢 XR 型的最大射程超过了1600公里，甚至更远。为了提高射程呢， XR 型增大了重量，因为要增加它的燃料的重量嘛。那么提高了射程之后呢，可以提高这种导弹的使用灵活性。第二呢，导弹射程增加之后，也可以从不同的方向发动进攻，可以呢更加方便的进行航路规划。第三呢，可以提高导弹发射平台的生存能力，导弹射程提高了，平台呢就可以距离对方目标更远来发射。
好的，那在美军目前的导弹武器库中， AGM-158 系列走的是高端路线哈。那除了改进高端装备外，美军也一直在大力发展低成本的巡航导弹，寻求在所谓高端冲突中以经济的方式精确打击数万个目标。那据外媒报道，美国国防初创公司阿瑞斯工业公司日前对一款为美军开发的新型反舰巡航导弹进行了首次飞行测试。这种导弹呢，主打隐身、小尺寸和低成本的特点。那张老师是否了解这款相对廉价的巡航导弹？
这种导弹采用了一定的隐身外形，使用可折叠的主翼和尾翼。那么这个概念图呢，和现有的 AGM-158 等隐身巡航导弹非常相似。阿瑞斯宣称，它有望在2025年年中之前向第一批客户提供基本型的导弹。阿瑞斯公司呢，目前还没有发布任何具体的性能指标，但是表示呢，这种导弹成本只有30万美元。相比之下 ,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的价格约为300万美元，以相对现有导弹十分之一的价格提供美国军方需要的功能。它的外形尺寸也只有现有导弹的十分之一，而且呢，这个导弹呢将和现有的发射平台呢兼容，以高亚声速飞行提供较小的有效载荷，可以打击几百英里外的船只。它的基本型主要在地面和舰上发射，但是呢会研制空射型，还会有增程型和装有不同弹头的型号。
那除了我们刚才聊的这款相对廉价的巡航导弹之外，还有一款价格低廉的巡航导弹也被推到了大众视线。一家美国工业公司推出了一个创新的巡航导弹系列，据称价格比同类武器便宜 30%。那么除了便宜，这款巡航导弹还有哪些性能呢？
美国另外一家防务承包商安杜里尔公司也在研制廉价版的空对地导弹，梭鱼系列导弹，有的呢比较小，属于战术型的导弹，其中比较大的一款是梭鱼500，在空中发射时候最大射程超过了926公里。 不过战斗部重量只有45公斤，大概呢只有 AGM-158 导弹的十分之一，缩于500，也具备一定的隐身能力，而且呢可以兼容多种不同的战斗部。此外呢，相比同类产品，梭鱼导弹的生产工时减少了 50%， 单枚导弹的生产成本也减少 30%， 因此呢，便于战时进行大规模的生产和装备。
嗯，那这么看来，美军最近似乎迷上了低端导弹，而且选择的也并非一些龙头的军工企业。
目前呢，美国军队内部对相对廉价的远射程弹药非常感兴趣。因为呢，美军已经将重点呢转移到为所谓的高端战斗做准备，尤其是在太平洋地区，这就需要大量的弹药。而且呢，美军内部也越来越一致地认为，大型的传统防务承包商无法单独满足这些需求啊，应该呢更多的关注小公司。所以呢，这次阿瑞斯公司包括安杜利尔公司，他们的导弹概念啊受到了青睐。
好的，美军全力发展巡航导弹，其中既有高端型号，也有廉价版。那这反映出美军怎样的现状和心态呢？
近年来呢，为了和大国进行高强度作战进行准备，美军得了两种病，一个是射程不足焦虑症，一个是火力不足恐惧症。我们先来看看射程不足焦虑症。美国空军担心它的平台已经无法在对方的拦截线前安全的发射导弹了。以 AGM-158B 为例，最大射程大约是900公里，这个射程实际上呢已经在对方战斗机的作战半径以内了。由于这种弹药无法内置，所以呢美国的战斗机只能以外挂的方式携带，难以进行隐身的突防，必然会遭到对方战斗机拦截，美国空军不得不增加射程。这种射程不足呢，对于轰炸机带来的影响更为明显。以前美国轰炸机可以携带 AGM-86 空射巡航导弹进行远程对地打击，像这种导弹的 C 型和 D 型都是携带常规战斗部的，但是呢，这两型空射巡航导弹已经退役了。目前在研的高超声速巡航导弹价格也非常昂贵，一时半会儿呢也装备不了。也就是说，在射程2000公里左右的这个区间，美国空军现在是无弹可用，青黄不接，美国的轰炸机作战灵活性就会大打折扣。发展 AGM-158XR 型也是为了弥补它轰炸机远程对地弹药的空缺。美国军队的另一个症状则是火力不足恐惧症。美国空军虽然也在大量的囤积 AGM-158 系列弹药，但是他认为如果和大国开战，这些导弹呢会很快的耗尽。近年来美军的军事演习包括兵棋推演也表明呢，美国在高强度冲突开始的几周内就会耗尽现有的精确制导弹药的库存。关键是呢，这些弹药的价格昂贵，而且呢它产量也有限，所以呢一些国防初创公司也瞅准了这个风口，大干快上，搞了一些低成本的型号来分一勺羹。
那在美国推进大国对抗战略的背景下，您认为美军低成本的导弹之路能否走得通？
美国的廉价型巡航导弹可以用一分钱一分货来形容。比如说它的射程肯定达不到这2000公里这个级别，而且呢它的制导系统抗干扰能力相对较差，隐身能力也比较一般，而且它的飞行速度比较慢。其实你像美国海军很早就想降低战斧巡航导弹的成本，但是呢现实是战斧巡航导弹越来越复杂，成本呢也是一路高歌猛进。所以美国海军也好，美国空军也好，它的这个导弹降低成本的计划能否成功还有待观察。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宋波、佳慧，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